从阿拉斯加到雷尼尔雪山，从一号公路到新英格兰，我在西雅图和你说美国。
Hello， 大家周末好，这周是端午节，国内的朋友应该已经放完假了，美国还是周末可以休息两天。最近我的这个状态啊，真是不好啊，属于不想出门，效率低下，衣冠不整，发型凌乱，典型的不想上班综合症。每月总有那么几天。有人问，昨天为什么没有更新？昨天的日期比较敏感，海外 IP 基本上发不出东西来，每年都是这样。在这一天，如果你是海外 IP， 在微博或者微信或者其他任何社交平台发东西，发了很多情况下都只能你自己可见，默认会被限流或者系统维护，所以我昨天就没更新，拖到了今天再更。对了，前天还有一个相关的瓜啊，直播带货界的一哥惹上麻烦了，播着播着直播间被封了，所以这个就属于祭典啊，一碰绝对出问题，那希望他的号没有事。如果你不明白，也不要在评论区问啊，可以翻一翻日历或者去网上搜一搜，就大概知道原因了。好，那这个问题翻篇啊，今天白天我吃了两个粽子，可以顺着这个话题来聊。这期我们主要是说吃的啊，不聊别的。上周我在超市里看到粽子有不少，有最简单的白粽，有蜜枣豆沙粽，还有五芳斋的肉粽，甚至还有麻辣小龙虾的粽子啊。吃货不分南北，但口味是必分甜咸啊！作为端午节的特色美食，粽子也几乎每年都会引发甜咸之争。吃咸派说，咸粽糯米的糯，再加上肉的鲜，才是王道。那吃甜派就会反驳，粽子必须得是甜而软糯，蘸着白糖才是节日的正道。所以这个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就像豆腐脑一样，有人吃咸的，有人吃甜的，还有人吃辣的。那如果你问美国人吃不吃粽子，答案是基本上不吃。说实话，这边卖的主要还是这里的中国人或者华人在吃，可能外国人会尝一下，但是不太可能会专门去买。美国超市也几乎没有，多数是在中国超市或者网购。只不过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知道中国的这些节日。比如前天就还有个印度同事跑来问我说，这周是不是你们中国的龙舟节？我反应了一下才说，哦，是端午节啊，是的。那还有中秋节时，有些超市还会上月饼啊。总之，这一类的传统食物还是越来越被人知道。当然，最出圈的还是饺子、包子这一类的。毕竟我们有时候同事聚餐还去什么鼎泰丰，那些外国人吃蒸饺也是吃的流连忘返。那这些都属于节日里的中国传统美食。那如果说到美国的节日呢？美国也有一堆节假日，这边有没有专门的食物，类似于粽子、月饼、饺子地位的东西？也是有的。今天这期我们就聊一聊美国的一些传统美食，估计对一些人来说是带引号的美食，因为美国的东西确实是一言难尽啊。首先，众所周知，这个国家是一个移民国家，其历史也只有短短的几百年，那独特的工业文化和社会经济的猛烈发展造就了他们今天的快时代生活方式。所以当人们提到美国的美食，能想到的也是寥寥无几啊，各种大超市和饭店贩卖的也都是处理好的加工食物和快餐比较多。可以说是美食界的一个荒漠。那等到了各种节日啊，所谓的传统美食更是有美式特色啊，不管是圣诞节、感恩节，我之前有一期专门讲了美国的公共假期、各种假日啊，说起来这些大家最熟悉的食物肯定就是感恩节的火鸡啊、南瓜派什么的，这个在感恩节那期也详细讲过。先不用说这些，且让我罗列一下美国十大名菜，大家就可以感受到这个画风了啊。这些吃的呢，大家可想而知，肯定也不是什么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想吃这些不可能。熊掌倒是可能啊，有狩猎的可以合法的吃。那美国十大名菜排到首位的，估计你也参到了，就是这个平平无奇的一个汉堡啊。开封菜和金拱门都是来自于美国，两片厚厚的圆形面包啊，里面夹各种肉和蔬菜，一口咬下去倒是很容易满足，简单方便。在美国吃汉堡呢，就不仅仅是快餐，很多餐厅里面甚至一些非常高级的餐厅都有汉堡，会做得更好看一些，用料更好一点，比如说那个牛肉是什么高级牛，或者说汁水比较丰富。那现做的几十美元的汉堡确实比几块钱的麦当劳要好吃一点，并且说起来，如果你不放酱啊，不放太多油，汉堡其实还是挺健康的，因为它牛肉啊，蛋白质有了，里面的蔬菜纤维有了，碳水也有了，热量可控，汉堡所以甚至可以用来当减肥食品，你信不信啊？真的是可以的。十大名菜第二名其实就是汉堡的配菜了，薯条。 国内的薯条相对比较单一，美国的就丰富多了，什么土豆版的、红薯版的、切成狼牙土豆形状的，还有薯格、薯饼，常规味道的、咖喱味的、新奥尔良味道的、麻辣的、粗的、细的、去皮的、不去皮的、大土豆、小土豆，乱七八糟，各种各样。这是薯条。第三大名菜叫做沙拉，是不是听着也很磕碜啊？都没有硬菜。其实不然，沙拉也不见得一定是素菜，也可以是很硬的。它作为日常菜品之一，最简单的就是各种切好的蔬菜和水果加入不同的沙拉酱搅拌啊，那这样的做法保留了食物原本的味道，不同的蔬菜间的搭配也能够吸收不同的营养物质，方便又简单，热量也非常低，适合减肥减脂的人去吃，这是最基本的沙拉。但正是由于它的基底比较简单很清淡，就像你做鸡尾酒一样，越是简单的基酒，那可发挥的空间也就越大，沙拉也是，上面就可以码很多的东西。我有一段时间是每天中午都吃沙拉，吃了两个月都没有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上面你可以加三文鱼，可以加煎的牛排，可以加鸡胸，可以加虾。然后沙拉店一般选菜也都是自助的，长长的一大排，你可以自己搭配的东西特别多，可能那些蔬菜选项大概都有三四十种，以及各种坚果。所以如果你连续组合 N 天都可以不重样，加上酱也是十几种，然后热量低的、热量高的，什么辣的、甜的、咸的、酸的。因此沙拉其实也可以是非常丰富的，还可以做出很多变种变体。那这是前三。第四名呢也属于人尽皆知，叫做三明治。那这个东西国内其实有些地方也在做轻食，开了一些店，有些挺火的，有些就不温不火。不过我始终感觉这个还是不太符合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但是在欧美算是非常火爆的快餐了，真的它的重点就是快。用简单的几片面包啊，加着几片肉，还有蔬菜或者奶酪就可以做成，还可以加入任何自己想吃的东西，不同的配料。那典型的商业化连锁代表就是 Subway 啊，赛百味，他们这种简单的制作方式也属于受到了美国人的欢迎，尤其是冷藏的那种。如果你去这边的各种超市、便利店，那冷藏柜里面的三明治简直不要太多。还有有时候开会的时候，那种会议餐就特别喜欢发三明治。我其实不喜欢吃，但是为什么它在这边这么受欢迎呢？跟生活习惯也有关系。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有睡午觉或者午休的习惯，美国是没有的，也没听说哪个公司是12点到2点午休要关灯睡觉什么的。大家中午吃吃饭划划水，但是完了也就回去上班了，没有专门的午休时间和这个习惯。你可能会问，那下午不困吗？扛不住啊。这个真的就是文化、饮食、生活都是一体的了。你看起来只是吃东西，那实际上还是跟周边的一切都有关系的，有果必有因。我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为什么这么流行午休，跟我们的饮食有关系。大家小时候可能都听过一句话，叫做早饭要吃好，午饭要吃饱，晚饭要吃少，对吧？就算你没有这么想，那潜移默化的大众生活习惯也是这么做的。那重点就在于午饭要吃饱，相对来说大家都是比较在乎中午这顿饭的啊，是正餐，吃的一般也比较多，就比较重。当然可能也跟以前是农耕文明有关系啊，不吃饱一天就没有力气干活。但吃的比较多，吃的比较饱也会带来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吃完了之后肠胃负担比较重，忙着消化，那大脑就会供血不足，于是就容易犯困，自然也就需要午休了，这些都是有联系的。而美国就完全是另一种习惯，午饭属于比较简单的，算是工作中间的一个休息，不需要正儿八经的要下个馆子吃顿好的，所以很多人会边工作边吃午饭，或者追求方便，快，怎么快怎么来。于是啊，三明治啊、沙拉啊这类东西就特别的受欢迎啊，既快速又可以不一次性吃完啊，你喝杯咖啡，下午忙完了继续吃也行，你吃不了了带回去也 OK, 都很方便的工作。那真正的正餐是晚饭，所以午餐就属于随便吃一下都 OK, 也就是会吃的比较轻，因此也就没那么容易犯困，所以不午休也是有道理的。所以虽然我们是在说吃的，但是这背后其实也都是长久以来的地区特征以及文化。好，接着第五个菜大家可能熟悉啊，叫做墨西哥鸡肉卷，或者一切墨西哥可以卷的东西。那 KFC 里面有这个菜，当年墨西哥鸡肉卷和老北京鸡肉卷可以说是二分天下。当然美国肯定没有老北京啊，虽然叫做墨西哥鸡肉卷，但它确确实实是为美国人制作而成的。酥软的卷饼啊，包裹着鸡肉，加入蔬菜配料等其他辅料，一口下去，各种东西融合在口腔里面，还是可以的。 类似的还有中东菜啊，像土耳其啊、希腊菜啊，都很喜欢卷饼啊。有段时间在美国也比较的流行，这个也比较方便，其实吃着还挺符合中国人的口味的。那这前面说了五个，你可能听到这里会觉得美国人这也太惨了，没什么吃的，也没什么硬菜，你至少得来个小鸡炖蘑菇，对吧？说的也对。于是第六个就是节日大餐了，叫做烤火鸡。烤火鸡是西方人感恩节餐桌上不可少的食物之一，一整只大大的火鸡里面塞满了各种食物，配上多种香料，放在烤箱里面烤几个小时，烤制而成。那烤好的火鸡呢，属于外皮呈深棕色，色泽亮丽，又加上浇了那些汁，看起来还是挺有食欲的。一刀切开，浇上酱汁，吃上一口，在冬天里面会有比较浓浓的满足感。但是这个东西属于做的不好吃的话，就会很不好吃，又老又不入味儿。那接着说啊，十大名菜第七个也是荤菜，一般就是牛排之类的肉类，当然你烤别的鸡鱼虾蟹也行，主食就是一般各种 pasta 啊，也有意面披萨相关的，这些都是主菜。那最后吃完了，美国菜和中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中餐是属于吃完了全国各地的不一样，但是多多少少都要么喜欢再来点主食，要么喜欢来个汤，要么喜欢来点餐后水果什么的。那美国呢，就属于大家默认的就是餐后要吃甜品，全球通用的那些蛋糕啊甜品就不用说了，比较美式的有两个东西，分别是苹果派和甜甜圈。那苹果派就是一道非常典型的美式食物，制作起来也比较简单，只需要将苹果切成块，放到用面粉做的面团里面，然后放入烤箱即可。大家也可以看出来，美国人的烹饪方式里面烤是占了很大一个门类的，那中国的烤就相对少一点。那这种苹果派呢，它既能补充维生素，因为里面它就是苹果，还能作为主食，很多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但是有时候会吃的太甜了，酸酸甜甜的。那甜甜圈就不光是一种吃的，就更是一种文化了啊！美国代表性的甜食或者早餐之一就是甜甜圈，它圆圆的面饼上裹满了巧克力或者奶油或者糖霜，还有很多别的各种各样的花样，非常的丰富。那一口吃下去，刚来的人可能会被齁死啊，因为太甜了。尤其是如果你在超市里买那种甜甜圈呢，简直属于是把卖糖的都打死了做出来的。那真正的你要去吃那种专门去做甜甜圈的店里面的，会发现比超市的要好吃很多。有时候感觉还可以，尤其是很多甜甜圈外表的色彩艳丽，加上有不少网红店做出来的各种花样造型啊，直接可以让很多人少女心爆棚啊，颜值还是很高。我们工作的时候啊，有段时间经常喜欢惩罚实习生啊，怎么惩罚呢？就是比如刚来的人经常离开座位的时候会忘记给电脑锁屏，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跑到他的电脑上面，用他的邮件啊群发一个邮件说，今天我没锁屏，明天早上会买两盒甜甜圈来送给大家作为早餐。可见这个东西它是非常深入人心的，是文化的一部分啊，地位可以说是不亚于中国的油条。接着那甜品我们也吃了，最后就是一个汤了。可能你会觉得我肯定会说罗宋汤或者奶油蘑菇汤，不是的，这个只是在国内比较常见的两种，我要说的而是另外一个，叫做蛤蜊浓汤啊。如果你来海边城市一定要吃，它是一道美国著名的汤品，洗干净之后将其煮开，然后放入调味炒制，再加上牛奶小火熬煮，最后制作起来非常的方便，看起来非常浓稠，煮出来的汤是乳白色的，吃起来有那种鲜美爽口的感觉，营养物质也非常丰富，有些甚至不怎么吃海鲜的人也会喜欢喝这个汤。那它有些地方就直接是相当于把那种硬面包啊，圆的直接给挖个洞当碗，然后把汤倒进去，完了之后呢，你还可以用面包蘸着这个浓稠的汤啊，喝一口汤泡一点面包，那如果再往地上找个墙角一蹲啊，马上就有那个 feel 了，堪比陕西人吃羊肉泡馍。所以如果做得好的话，也属于香喷喷的一个东西。那这些上述就是美国十大名菜了，就非常的美式，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啊，是不是非常的 low 啊，美国菜就是这样。此外还有像前面提到的，在不同的节日里面，除了这些常规食物，还有一些特别的食物，例如像春天的复活节，复活节是要吃兔子的，你可能会大吃一惊啊！美国不是欧洲移民吗？怎么感觉像是成都双流的移民？那这个兔子自然不是你想的那个兔子啊，兔兔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那我觉得酸菜和泡椒的比较好吃。那美国人复活节吃的兔子呢，是指巧克力兔子，这种巧克力兔子一般是空心的，把它做成兔子的造型，吃的时候放在桌子上砸碎，然后大家分而食之，就像砸金蛋一样。 为什么复活节跟兔子有关系，也是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最主要的说法是说兔子的生育能力很强，一年中兔子会生育出来几窝小兔子，创造出很多新的生命啊，跟复活节的寓意很搭。另外一个来源是因为复活节的日期是由月圆日推算出来的。还有一种说法是来自德国，据说一个善良的妈妈每一年复活节都会在自己的花园中藏一些色彩鲜艳的彩蛋，然后让孩子们在花园中寻找。有一年他们看到彩蛋不见了，而在藏彩蛋的地方出现了兔子，于是一个新的传统就诞生了，复活节彩蛋会变成兔子。所以这边小朋友也都会在复活节的时候去找彩蛋以及各种兔子形状的东西。那除了这种零食性质的东西之外呢，主菜在复活节的时候是烤羊。因为在早期的犹太历史中啊，羔羊是作为祭品献给上帝的。对于基督徒来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牺牲自己为世人赎罪啊，就像上帝的羔羊一样。延续至今，羊肉便成了一道必吃的菜，作为复活节的传统食物，也象征着背负着人类罪行的耶稣的自愿牺牲。那在复活节的正餐中就可以看到很多种烹调羊肉的方式啊，最常见的就是烤羊腿啊、羊肋排啊等等。后来也有了一些演化啊，开始有火腿来作为主菜或者来代替羊腿。网上都常说啊，大金链子小金表，一天三顿小烧烤组成了东北精神小伙。那火腿羊肉、魔鬼蛋、土豆红薯、红萝卜，再加上一杯血腥玛丽，就组成了美国复活节晚餐的真实写照。这是一些节日的特色。听到这里，大家也能感受得出来，美国的饮食吃的其实也是他们的文化，肯定没有中国的博大精深、包罗万象，但是也凸显了自己的特点。如果真的要总结一下，可以浓缩为两大特点。第一个最明显的就是对于原汁原味的偏执。由于受到了早期移民的影响，美国的早期移民大家也知道，主要是英国的清教徒和美洲的拓荒者，所以传统的美国菜的特色就是粗犷实在，换种说法就是糙，非常的粗糙不精致，但是简单粗暴，食用新鲜的原料，不爱加调味剂，尽量保持原汁原味。烹调的过程也不拖泥带水，无论是烤煎炸炖都没有很复杂的做工，也没有很多的花里胡哨。经常看美剧的朋友都知道，美国人吃东西吃的都比较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各种沙拉了，尤其是素菜，很少有做全熟的，怕维生素被破坏，牛排这些也是，一般七分熟都属于有点老了。那这是第一个特点，属于追求原汁原味。第二个呢，是它的饮食结构非常符合1234。什么意思啊？美国的食物，如果你观察规律的话，不管怎么配怎么吃，其实都是1234制啊，如同一个三角形的形状。最主要的是牛肉，第二是鲫鱼，三是猪羊虾，四是蔬菜面包土豆玉米等等。然后早餐也是啊，多数人都很一样，就是牛奶果汁鸡蛋为主。午餐也很多人是以三明治以及咖啡，那晚餐经常就是两三个菜或者有一些点心啊、水果之类的。另外跟中国比，最明显的一个美国餐饮习惯也有一点，就是美国人不怎么吃动物内脏啊，例如猪肝、肥肠啊、鸡心、牛肚、鸭菌之类的。虽然超市偶尔也有，就美国超市啊 ,CFA 这些经常也会有这种鸡杂呀、卖啊。菜品里面也有鹅肝这种东西，但整体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一定要把动物的头去掉，不然你给美国人吃兔头、鸭头、剁椒鱼头，要把他们吓死啊。还有不会吐刺，所以淡水鱼就很少，几乎都是吃海鱼，因为没有刺，比较方便变成鱼片、鱼排之类的。总之属于没有口福，少吃了很多东西。但是这个玩意儿也属于互相不理解，中国人说你连凤爪臭豆腐都不吃，人生不完整，美国人说你连 blue cheese 都不吃，生活好无趣，那都是一个道理。中国有八大菜系，美国按照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地方啊。比如说像西边的太平洋菜系啊，西海岸系列，例如什么加州卷、墨西哥菜、太平洋的海鲜等等。然后西南菜系，像德州的烧烤、 barbecue、 各种牛油果系列等等。第三个呢，就是黑人南方菜系，最经典的莫过于手撕猪肉三明治，美国版的肉夹馍，是一道完全手工的美式食品。还有美洲山核桃派什么的，甜甜的，反正也是属于南方黑人菜系的代表。大家可以回忆一下那个《飘》这个小说里面啊，乱世佳人那些南方种植园里的场面，或者去亚特兰大感受感受也 OK。再不然就是东北地区了啊，带着欧洲移民特色的菜系。所以美国这么大啊，移民国家所谓的美国菜，其实就是各地的菜系大融合。没有什么显著的特点，但是每一道还都可以看到一点别的地方的影子，那这就是美国菜了。说了这么多，总之 中国有中国的节日美食，过年的饺子，正月十五的元宵汤圆，二月二的春饼，清明节的青团，端午的粽子，八月十五的月饼，地区不同，讲究不同。美国的节日也有地方特色美食，中美都一样，地域和文化的差异带来了不同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以及文化观点。那中国食物属于博大精深，美国食物简单粗暴，但也各有各的爱好。你去凌晨的青岛街头来一份山东水饺，和你在重庆的清晨整一碗酸辣粉或者豌杂面，再或者你在半夜的涩谷找一碗深夜食堂的豚骨拉面，再或者你在美国的后半夜去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来一个巨无霸，它所带来的满足感对于当地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就像要说粽子到底是甜的好吃还是咸的好吃，其实也是非常主观的事。就如有句话说的，你要问哪里的煎饼果子最好吃，在天津人眼中一定是自家楼下的那一家。所以没有最好吃的粽子，也没有什么可炒的。大家经常看到评论区很多人在吵架，就像粽子的外形一样，它是包起来的，只要里面有一颗包容的心，那么粽子里面也是万物皆可入馅，你想包什么包什么。好了，不说了，那今天就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我明天就准备在家烤个披萨，里面卷烤鸭甜面酱，再来一杯咖啡，兑上奶茶，变成冻鸳鸯，兼容并蓄。最后就祝大家晚安，也睡个好觉。